杨坚立博士，中共中央政法委周六在其微博账号上发布了两幅图像拼贴画，并排显示了中国的火箭发射和印度民间柴火火葬。拼贴画的标题写着"中国点火，印度点火"这样的字眼儿。考虑到中国与印度存在的这个边境争端、紧张关系，这样的嘲讽可以谅解吗？你的看法？
我觉着不能够谅解这个帖子啊，实际上透露了很多的信息。第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别说是这个政法委的帖子了，你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帖子，它出来基本上都代表着官方的意思，因为你这个官方不喜欢的帖子，你根本生存不了嘛。所以，更何况这是中共中央政法委，这是非常有权力的机构。可以说，中共中央最有权力的几个分支之一发出来的这么一个信息，它基本上代表了官方的一种这个真实态度。这个真实态度呢，就是说看不起印度啊，幸灾乐祸，印度现在正在面临的人道灾难啊，同时表现出来中共政权的这种自满、自傲和得意忘形，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呢，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里，不仅仅是这个中国和印度有边境上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印度现在已经从以前的不结盟的那种思路中走出来，走向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这个地缘政治呢，就是和美国为主导的这些民主国家走在一起，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的日本呐、澳大利亚呀。那再加上美国，就形成了大家所说的这个四国联盟，这样新的一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出现，对中共政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有人把这个四国联盟称为小小北约，那个概念实际上它是一种冷战概念。从这个拜登上台以后，虽然中国政府期待着拜登政府啊能够啊改变川普政府当时对中国那个强硬态度。但是没想到，拜登政府所做的一切呢，使得这个冷战的形态越来越明显，这就使得中共啊非常的紧张。所以遇到像印度面临这种巨大的人道灾难的时候，他想的不是人道的问题，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另外呢，再把中国还有中共政府最近几年来的那种得意忘形全部给表现出来。
那么另一条被删除的帖子呢，也是上星期五发表的。该帖子将中国的这个火神山，就是武汉市建立的急诊医院大楼的名字，与中国公安部官方微博上的这个印度大规模火化照片的合成，社交媒体用户也称其为存在道德问题。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些帖子都非常有问题。中国啊，它一直是崛起，它不仅是中国政府自己、中国老百姓自己讲崛起，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在最近20年，尤其是最近15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的崛起。但是大家已经基本上认识到，而且形成了共识，中国的这个崛起啊，受到它软实力的影响。它基本上中共政府没有软实力。没有软实力，你一个大国的崛起只能给世界造成威胁，大家感觉很不舒服。那中国政府呢，也努力的想塑造自己的软实力的这种形象，从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上，还有其他议题上啊，喊出来什么"生命共同体"的这个口号。但实际上，全世界范围内，尤其像印度这样国家，对中共政权一点信任没有。那像刚才我们说的政法委的帖子，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个帖子，这个公安部的，大家给把这个火神山的这种帖子出来的话，使得中国政府的这个软实力更加受到影响。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大国，实际上一个大国，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而口口声声要超过美国，你要主导全世界，就你这种软实力，你怎么领导全世界？所以我觉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人道道德上的这个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所谓中国的崛起是有问题的。这就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当这个中国崛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感到紧张。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当然他很难在这个问题上反省，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强大，但是强大了不仅仅就是说你有钱，你有枪，你有炮，你更多的是你能够辐射到全世界，你有什么软实力，你有什么人道的资源，所以这个可能更加重要。
那么据印度媒体报道呢，继一些美国公司之后呢，印度宝莱坞的演员索努苏德指责中国封锁了这个新冠疫情物资的运输。中国否认这一指控，并表示中国当局正在为印度提供通关和运输便利。这个方面的情况您了解吗？
我也读到这几则消息。首先呢，是两国缺乏基本的信任。我前十年吧，最近就是一两年没有去印度，我每年都会去印度。我和印度的这个智库啊、媒体，还有一般的老百姓都有很多的接触，他们是对中国的信任几乎没有。所以当出现这样人道灾难，你中国政府还有老百姓在网上所表现的那种得意忘形、幸灾乐祸的姿态，那使得印度人他自然就怀疑你在里边做了什么手脚。那再加上呢，那可能中国政府的确在里边做了手脚，至少中国政府已经承认可能是四川航空公司那边有些这个航空上有些问题，运输航空有问题，那也许比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很多物资从美国从欧洲过去，要你看走哪一个航线的话，很多航线都可能会走上海，或者是走这个中国的某一个其他城市成都啊，去再转过去转到这个印度。那这时候你中国能不能配合啊？那印度那边呢肯定是有所感受的，这个是他这个航班他是按点算的，你差一分钟就是差一分钟。所以我觉着印度那边的指责应该说不是空穴来风，那至少中国政府你自己承认了四川的航空公司有问题啊，对吧？你嘴上说一套去援助，另一套你这个世界国际上的援助物资在中国这个过关的时候，你都出现了一些这个拖延停滞的一些状况，那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再一次的就像刚才的两个问题似的，那暴露了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的水平了。
那么印度目前正在经历第二波疫情，而且这一波疫情呢比去年的第一波疫情呢还要严重由于这个新冠病毒发生变异。那么在印度的这个疫情紧急之际呢，中国媒体指责美国援助不力，你的看法？
对，这个和地缘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刚才咱们已经讲到了。现在印度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结盟就是美国主导的这个民主国家相同的价值，而在印太地区呢有相同的战略利益。那中国政府还有一些这个民众吧，借着这次机会呢就开始挑拨印度和这个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我也看到这方面的新闻，很多都是假信息，比如说美国政府不给提供这个什么疫苗啊，提供这个什么质量差的疫苗啊。实际上在上个月25号，美国白宫的安全顾问已经和印度的安全顾问通了话，第二天美国总统和印度的总理也通了话，美国做了很大的承诺，这承诺包括疫苗、疫苗原料，还有这个一些这个生产供养机的那个机器啊，呼吸机的一些机器，以及制造的一些这个技术，包括这个派这个专家去印度，在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承诺。同时呢也考虑启动这个国防生产法啊，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这个战略利益，用国防生产法的法律来调动美国的一些生产资源来帮助印度。就是说我们来想想，美国3亿多人现在在疫情中还没有走出来，能够做这样的承诺已经不简单了。所以中国政府呢就在那儿进行挑拨印度和美国的关系，这个也非常的明显。但是另外呢，我觉得印度之所以有今天的灾难，应该印度的政府要非常深刻的反省，我认为对本届的政府有很大的冲击。那另外呢，任何国际上的支援，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力量再大，恐怕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印度的自救。在这里虽然我们批评了中国政府很多，但是中国政府去年 封城的那些严格控制的方式，在印度我觉得可以借鉴。今天早晨美国的这个防疫专家 Fauci 夫奇啊也提到这一点，他说可能应该使用中国早期防疫的一些措施。我觉得印度也在这方面应该开放思路啊，学习当时的一些措施。
最后一个问题，一组国际科学家和学者呢在4月30号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呢，再次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更深入的挖掘新冠病毒的起源，尤其是对病毒从最先报道发生疫情的地方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这个怀疑呢做进一步的调查。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收到的对其在中国就病毒来源展开的初步调查提出关注的第三封信，你的看法？
对，我也关注到这封信了啊。这位这个领头的学者，他是世卫组织的一个专家，他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我和他本人也认识，我们也翻译过他的公开信，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发表。在这次中国对于印度的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中，很多的印度的老百姓的回应就是说，这病毒是从你们那来的，虽然现在灾难在我们这里，你们一点都不反省，你慢慢把病毒给带回去。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病毒的源头在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全世界的共识，但它如何发生的呢？现在目前没有答案，这个答案人类必须找的。就是说人类的灾难越大，它可能未来要找这个答案的动力就会越大。我相信印度的比以前更加有动力要迫使国际社会来寻找这个答案，让每个国家都有这个动力要寻找这个答案，因为它不仅和目前的防疫有关系，而且和未来的整个人类的安全也有关系。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在这个议题上一直不配合，连最原始的资料数字都不提供。所谓的世界卫生专家去调查，基本上是在中国政府的严密控制下的一个政治学习过程，所以根本没有给世界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我非常支持这封公开信，应该全世界的科学家本着良心，本着对全人类的生命安全负责的这种态度，来迫使中国政府能够把他的资料公开。那我也呼吁像美国政府还有其他各国的政府也应该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不要以自己的政治上的考量来放弃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施加压力。
谢谢杨坚立博士。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